想请问马先生对于出国留学这件事儿怎么看？
出国留学是你开眼界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啊，就不管你到哪儿留学，我想我对这个各国了解的也都是皮毛，你能够对一个国家深刻的了解，我觉得你不生活几年是很难的。所以我们面临的文化，欧美是一个文化吧，这个欧洲和美国还有很多区分。你比如英国人死看不上美国人，别看美国人是他当年他培育出来，他觉得美国人很土。那么同样在欧洲，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跟意大利人之间，他都有很多差异。那么我们的邻国像朝鲜呢，这个韩国，包括还有日本等等，还有东南亚这些国家呢，都跟我们都有文化上的很多差异。我们人类这几千年啊，至少这个我们假设从埃及人盖茨塔开始到现在，它所有的文化之间都形成了那个非常强烈的地域文化，每个地域文化都包含了它的所有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内容。那我们有机会出去留学呢，打开眼界是非常必要的。根据每个人的实力啊，因为有地方贵，有的地方便宜，还根据每个人的爱好啊，你可以有机会出去走一走。我觉得每个人如果出去生活两年，加上学习，其实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只不过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
官复都督有无为证。我们这一讲啊，讲讲茶壶，跟我们每个人喝茶都有关系。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中国人有一把茶壶，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太多感受啊，等我到了这个岁数，我觉得这感受非常强烈。实际上中国人到哪儿呢都愿意喝热水喝热茶，尤其你出国到美国给这么大一块牛排啊，你一天又累又油腻，所以非常希望喝到热茶。喝茶呢，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喝茶就是拿一大茶缸子直接在茶缸子里一沏然后喝一天。今天讲究又重拾我们的茶壶，我们这一讲就讲壶。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喝茶都比较注重盏，对吧？这盏我们将来有机会可以讲讲这个盏啊。这个对壶呢不是太讲究，经常就是一把壶打天下。那么实际上喝茶有很多讲究，这个茶呢首先是跟壶发生关系，不是跟盏发生关系。那么好多年以前我就想啊，因为我这收藏的这个历史比较长啊，我自个儿各种壶也多了去了，也没统计过，几把壶几百把壶总是有的。我就想我们这个时代能不能做出一些好壶来。因为我这个看呢啊，就是经常转来转去，有时候想买把好壶并不那么容易。我们经常看到的壶啊都是中看不中用啊，这壶看着很好看，你用起来非常难用。什么叫难用呢？就比如这出水不畅，比如呢断水不好。什么叫断水不好？这壶啊应该是这水倒出来想停的时候任意时候都可以停，不管是急停还是缓停，水都不应该顺着壶嘴回流。可不幸的是我们大部分壶嘴都会回流。你看到餐厅去啊，尤其到广东地区的餐厅，那壶那个壶嘴上都套一个塑料的套，拿剪子一剪，剪一很尖的口，它就是防止回流。我们现在有很多茶道师啊，左手执巾，右手执壶，不停地擦这壶。为什么他要擦呢？因为这个茶水老回流。过去啊，古人唐代的时候准备那茶巾啊，都是不是干这个的，它不是直接让你手里能拿一块这个茶巾不停地擦拭这个壶。我曾经跟有的朋友聊天说起这事儿，他回去问他师傅，他师傅说的好，他师傅说呢，拿这茶巾呢擦这茶壶是一种情趣。我先告诉你，古人没这情趣，因为他的壶好，不需要去擦拭，壶是干净的。我有一个态度啊，就是这壶无论多么好看啊，材质采用多么高级的材料，只要它不能用，它一定不是好壶。好壶的第一标准呢，就一定是好用。 你看，我今天拿来了九把壶，九加一把，任何一把都好用。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演示啊，你们会觉得很神奇。它有那么神奇吗？它就神奇。至少我有这个做壶的心愿，有个十年八年了吧。但付诸实施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我要找到好的工艺师，能达到我内心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不是做一把壶，我是要做一组壶。为什么要做一组壶呢？是因为每个壶的功能不一样。我们不能靠一把壶打天下呀。过去我姥爷就是一把壶打天下，打我记事起到我姥爷离开我们啊，他都是一把壶，就从头到尾是一把壶。当然了，他也就喝一种茶，他就喝老北京的花茶。那么我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首先要找设计师，对吧？我得跟设计师沟通，我就找了石大宇先生啊。石大宇先生是这个美籍华人啊，他是华人获德国红点奖最早的设计大师了。找他跟他聊天，聊得很，就是很高兴，很通透，两个人能说到一块儿去啊。过去说这个道不同不相为谋嘛，你得俩人能说到一块儿，你才能干这件事儿。我当时呢就想，我要做几把壶呢？一下就想起中国的九宫格来了啊！我这个九宫格啊，就是一井字，九个格，那我就做九把壶。这个架子是石大宇先生设计的。那么过去啊，这个有一个九九消寒帖啊，这个九九消寒图呢，它是一个字帖，它上面写着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每个字都是九笔。我们从数九那天开始啊，从数九那一天开始，每天写一笔啊，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那么每天写这一笔呢，这你听着容易吧，其实这特难。为什么呢？它不接气啊。你说这有什么不接气？不就第一天点个点儿停，第二天画一横，第三天写个数，第四天写个折，它没那么容易。你比如你找一个你最熟悉的歌，你每天就唱一句，第二天接着那句再唱一句，你试试，它特难。过去九九消寒图呢，是每天写一笔，当把这九个字写完，这冬天就过去了，春天就来了，所以叫九九消寒图。那么我就用这个寓意，我也写一个啊，每个也写九个字嘛，九宫壶嘛，九宫格里啊填九个字，每个字九笔。我就琢磨来琢磨去，就写下这样一句话，叫杯敬茶香，后代优品客。这字刻的这架子后面。那我当我们把这个字排列上去，忽然发现啊，这字儿啊，从哪个角落啊都可以读起。从右侧起，竖读“杯敬茶香，后代优品客”，这是它原本的状态。这个横着读啊，叫“杯香优，敬后品，茶待客”。如果从左起呢，是“优香杯，品后敬，客待茶”。如果从左侧竖读起呢，叫“优品客，香后待，杯敬茶”，它全能读通。这为什么能读通呢？是因为中国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只要你把这意思能够啊能够堆在一起，它就可能能读通。这就是我们要做这个九宫壶啊的最初的初衷。那么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壶上，我怎么能够把这个壶都设计好。这壶有好多种啊，我们首先说它有一种单柄直壶啊，我们唐代叫急需，现在中国人没有。一看说这壶是不是日本壶吗？我告诉你，这壶就是中国壶，唐代就有了，到宋代非常流行啊。这个在宋代的诗歌里都有表述，这种壶叫急需，日语中到今天也叫急需，就是你特别的需要。那么呢，再有呢就是直壶啊。你看直壶，直壶我们都知道得带把，这是直壶带把啊，得有直壶。然后还有什么呢？提梁壶，从上面开始提梁啊，提梁壶。还有什么呢？还有敞流壶，一会儿我都给你看。就是我们的壶的基本形态，这九把里都囊括了。这里呢还有一把左手壶。 你知道啊，经过统计啊，生活中左手的人啊占1/9，我们正好900壶啊，所以有一把是左手壶，这叫人文关怀。我去这个日本的时候，日本有个锦市场，这个锦市场呢有一个地方叫有一个有次店，很小的一个店啊，你们到了京都锦市场一定要进有次店看看，在里头买一件东西。他卖什么的吗？卖菜刀的。这个店呢有400多年历史啊，它是相当于我们明朝嘉靖年间建立的，它就是卖菜刀，但你注意看，它是卖有左手刀。我们啊这左撇子切一辈子菜，他就没想过还有左手刀，我们就没有这种人文关怀。他这店里就有左手菜刀，所以对我就是一个提示，那我就在上面呢就选择做了一把左手急需。你可能使的时候你要右手的人，你可能这有点别扭啊。对，这不是为你做的，是为左撇子做的。那么这900壶啊，这900壶呢材质不一，工艺不一啊。那我们要求工匠做的时候呢有很多苛刻的要求，比如对它的密封啊，比如对它的出水的流畅，比如对它的材质造型等等一大堆要求。然后我们就开始寻这工匠，我应该说还认识很多工匠，打听来打听去呢人家都不接活，人都觉得您这活有点忒难啊，我们如果达不到要求，说这个面丢了还不算，朋友也丢了，所以干脆就不接这活，不干，不干就不干。我找不着人，我在国内找不着人，怎么办呢？我就奔了台湾了，因为台湾还有人啊，几十年来就干一个事儿啊，就是做这个手工。当我们把所有的条件都摆在桌面上的时候呢，很多工艺师也有点心里打鼓，就觉得你这要求有点苛刻，万一我们做不成怎么办呢？这个说就不接这活了。那我一下就没了辙了，没了辙呢，我就跟石大宇先生商量说，咱要不然咱就奔日本看看去。我们俩就奔了日本啊，去找啊。日本有很多师傅一辈子干这事儿，日本有很多制瓷制陶的大师，叫人间国宝啊，人间国宝有点相当于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就这路子。我们到日本找到了以后，这些大师们跟他们聊啊，他们觉得这事儿是做壶的最基本的条件。你看，这个态度就不一样。他认为你这个要求啊，你尽管要求，我一定要达到你的要求。我要达不到你的要求呢，那我就不收你钱嘛。过去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那现在他肯定是有这金刚钻，所以他们就把我们这活给接了。有多少个人呢？做这套壶呢有4个工艺大师，4个人动手，一个人干不完。我们想做多少呢？我当时想这壶我要做多少呀，我也不知道啊。我想了想，就主观的一想，这事儿咱就干一年啊，就做365套，多一套我都不做。我们就以这个基数跟人家工匠师去谈啊，跟工匠谈。工匠说365套，说您这个得做10年。我一听，我10年不成，我这头发都白了，10年以后我头发都没了啊。说不行，咱能不能加快速度啊？能不能1年把这做出来？那人日本人说这事儿肯定不行，就不探讨了。说你这个要让我们做，我们就慢慢悠着做啊，做10年。我说你这个中国人都是加班加点也把这事做出来，您这老拖着不成啊。最后左商量右商量，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啊，就我们做3年啊，准备时间不算，从动手那天算起做3年。现在做了几年了呢？估计把这事儿完了啊，每5年也差不多得花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前面准备的时间不要算啊，就制作这个时间，他宁肯在工期上拖着你，他质量上不给你偷工减料啊，他不给你偷机取巧。所以这事儿做了大约5年，我们现在基本上把这事儿做完啊。这些老师傅们，这个工匠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他一辈子就做壶，他是啥事儿都不干，他就干这一个，他也没什么工作室，他所有的事儿都不假别人之手，就是自个儿 没有徒弟啊，有的是有这个儿子，这儿子呢不干，儿子要接班的时候您就甭干了啊，您不干了，这儿子才接上班，所以他都是一个人干活。人家这一个人干活是真是一个人干活，他的这把壶从啊这个做泥开始，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一直到把他这把壶交给你啊，中间没有任何人能插手一下。比如啊，有一把壶啊，我们先来看看啊，这壶呢太神了，就是这把左手壶啊。这左手壶呢，你看啊，左手的左手急需。这把壶有一名字叫千日啊，你知道啊，这里的壶的名字全是我起的，其实不是我生起的，是我从这个唐宋诗词中呢找来的，每一个壶的壶名都有出处啊，这里都有一本书上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这把壶啊，大堂，注意看，很大的堂啊，它是在这所有壶里应该是容量算最大的。它喝什么茶的呢？它是喝普洱的。它上面这种啊，哩哩啦啦的这种釉点，这种东西呢，工艺叫藻挂。什么叫藻挂呀？就是海藻啊，海藻就是海草。这种藻挂呢，是这老爷子的一门独门绝技啊。他把壶烧好以后啊，他去海边捡那个海草，捡了海草以后呢，他把它晾干，晾干以后呢，他把它捆在这个壶上，拿棉线一点一点捆，捆完了跟一个鸟窝似的捆的，捆完了以后再烧一遍，然后这藻挂中就有这种釉点，就吃在这上面了，每一个都不一样，每一个相当于指纹。所以收藏壶的，我们这壶有编号啊，绝对不可能出现第二个。就换句话说，只要跟这证书上的不一样，它肯定是后做的啊。那么这种藻挂技术，我没有看到中国，我起码我没有看到中国有瓷器去这么烧。那我当时就觉得它这太慢啊，说您这个，您这藻挂壶不就点海草吗？您能不能拆一个人到海边捡点？然后您能不能晾干了绑壶的时候让别人绑？您那么大岁数啊，您这个又自个儿亲自动手，手脚又慢啊，能不能把这个事儿让别人做？老先生绝对不干啊，这壶是我做的，我一人对他负责，就所有的事儿我一定不经过别人之手。这叫什么呢？这叫精神洁癖。我们就缺乏点精神洁癖，我们这事儿肯定说徒弟，哎，海边给我弄点去，来一个人帮着捆捆啊，最后搁炉子里烧，我做的，这我做的就不纯粹。你看人家做的就特纯粹啊。这把壶啊，容量在这里呢是最大的，它是喝普洱的。为什么它是喝普洱的呢？这个普洱不怕泡啊，量大点一次喝不完，慢慢倒，再兑水都不怕，所以它量一定要大。它上面这层藻挂呀，大部分人不太容易接受啊，这甩的乱七八糟的，好像感觉其实就是这藻挂最漂亮。这种藻挂呢，第一它是自然形成的，每个都跟人的指纹一样，它非常个性化。第二，你注意看这藻挂呢，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浅的地方是绿的，深的地方是黑的。然后这个釉呢很奇怪，它在高温下深入胎骨，直接就深入胎骨里面去了，你在这个强光下、阳光下能看得清清楚楚。这种藻挂的不规则性是它的美丽的所在。我们的美有很多种，一种是规律性的，就很多人能看懂，比如打一格子，方格子啊，打得齐齐整整的，大家看，哎呦，这个很美啊，这个格子很有节奏感呢。像这类没有节奏感，它的随意是它美的一种表达。美的表达有多种多样，我们不强求所有的表达是一种类型的。在九宫壶上呢，这种美的表达是多种多样的啊。这是左手壶啊，我们这个九把壶里的唯一的一把左手壶，这把壶叫千日啊。千日这个来自于宋词啊，宋词有一个叫毛庞啊，庞婆的庞啊，毛庞，他有一个蝶恋花，他里头就说呢，七盏能醒千日卧啊，七盏啊能醒千日卧。所以我当时想千日俩字儿不错， 而且这字儿呢有点古意啊。有人跟我说你听着这名字就像日本名字，我说不是，这是咱中国人起的，对，这是咱中国人的诗词啊。我就摘出俩字儿，毛旁的蝶恋花，这首词就叫送茶。我这里的名字啊，除一首啊，剩下的八首全都跟茶直接发生关系。那么我们再说一个啊，再说第一把壶，望岩啊。我们再说这把红色的望岩啊，这种朱泥壶我们现在好像很时髦嘛？你觉得这有什么呀？这没什么大不了，这不是满街都是吗？哎，它就跟满街那都不一样啊。我告诉你有什么不一样啊？这是朱泥的啊，这是最接近于我们的壶的那种状态的啊，朱泥小壶。它身上啊麻麻哒哒啊，麻麻哒哒。这个朱泥小壶呢，它叫望岩。这个名字出自唐代诗人钱起的诗啊，这个他这个诗也是茶宴啊，叫茶宴，与赵举茶宴啊。他开篇就说：“竹下望岩对子茶，对吧？对子茶，那这茶喝什么茶的呢？这茶壶呢？这茶壶呢是喝乌龙茶的，乌龙茶的。这个壶。”也有一个邪门的事儿啊，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事儿，我得跟你说，我不说吧，你说这不就是一壶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先告诉你，大不了的是这事儿，就这壶啊，全都成型以后啊，这工匠拿一小锤捧着这壶，跟念经似的啊，锤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锤好几千下，怎么锤？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锤。这个泥软的时候不能锤，泥硬了也不能锤，就是在那半软不硬的时候就可把它锤出来。所以它上面呢有一种肌理，有一种肌理。那你说这锤我也能锤啊，大不了，但是你没那耐心。你想想这把壶要做365把，它永远是它自己锤，它也没徒弟。他也没工作室啊，他也不让别人锤，他就自个儿锤。他耐着性子，每天他觉得锤这一把壶啊，他不是每天锤一把啊，他每天锤一把，他一年就能交给我。他五年来，他锤了300多把壶，就这么锤。每一把都跟第一把似的那种去锤法。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锤的这个过程是一个过程啊，但他锤子有意思。他这锤子啊是纯金的。黄金的，他认为用其他金属锤出来的那就不对了。你就说哎呦，这事儿是不是矫情，我拿铜锤怎么了，我拿铜锤锤出来你也看不见，是看不见，心理的事。你知道人之所以伟大是伟大在心里，伟大在暗处，看见的东西都不伟大，明白了吧？所以我们如果内心有一个追求，一定是内心的这个追求不能让人看见。所以这把壶叫望岩啊，喝乌龙茶的。你看这九把壶，如果我把每把壶都跟你说了，这挺啰嗦的，我也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听啊。所以我们再捡一个说啊，捡一个你爱听的说，就是你不知道你不懂的。你看这壶啊，这壶呢叫韩宇啊，韩宇不是那电影演员张韩宇啊。韩宇就是韩宇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首诗熟吧，王昌龄的啊，芙蓉楼送辛渐。这是这九把壶里唯一这诗歌跟茶没有直接关系的。我为什么要把这首诗这个引进呢？为什么这把壶又叫韩宇呢？是因为这是喝冰茶的。你们听着这事儿神了吧，你喝茶全是烧开了水吧，这就是喝冰茶。你说哪来的冰茶？你知道台湾有一种饮料叫冰红茶吧，冰茶吧，那是受这个启发。古人是这样喝冰茶，我们先看看啊，这盖打开，看这篦子没有，这篦子非常密集，把最嫩的茶叶，什么叫最嫩的茶叶呢？每年春天来的时候啊，比如第一波的龙井，第一波的白茶啊， 第一波的碧螺春都可以，只要是最嫩的茶，底下铺一点儿，然后把冰块拿来，啊，冰块拿来，码齐了，把这盖盖上去，这冰块得这么多，看见没有？得鼓起一块来，然后你就看着它一点一点化，一点一点化，一点一点化，一点一点化，最后盖严。盖严以后呢，等它彻底化完了，隔几个小时，你把它倒出来喝啊。我保你没喝过啊，你喝上时候感受一定是尖叫啊。这是韩语啊。这个茶壶在这九把壶里废品率最高，它的成活率是1/9，烧100把壶只能成功11把，难度极大啊，这个壶形极为神奇啊。那我们再看这禅经啊，禅经这把壶有意思，壶身呢跟这个跟壶盖不一样，壶身呢是糙的麻的，壶盖是光洁的，它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这是一把直壶啊，这把壶呢它也有摇变现象，我们能看到上面是黑的，底下呢是这个棕色的，它有这种边际线，这种边际线有点像云山雾罩的感觉啊。这把壶是泡黑茶的啊，黑茶呢其实是也是高发酵的一种茶。这壶啊是这个名出自于唐代一个和尚叫皎然啊，这个皎然和尚，他写的一首诗呢，其中有一句叫“烧与禅经尽，辽江睡网奢”。我就取名叫禅经啊，有点这个有点禅意。这壶啊，我们先说它器型啊，第一饱满啊，饱满圆润，跟圆珠一样。它壶身的这种糙面和盖上的这种光洁的面呢，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它美的一个存在。它这种存在是一定靠对比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它身子和盖是采用都是光洁的，或者身子和盖都采用是这种糙面的麻面的，它的对比就没这么强烈。而在这种强烈中呢，它留有这种韵啊，这种韵散，这种韵散呢，自然界中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韵散啊，就是你到山区去啊，早上起来尤其南方啊，这种雾霭，这种飘动的感觉，这壶就是这种感觉。这壶呢握在手里的大小特合适啊，这个倒茶的时候非常的舒适啊，非常舒适。再看，嗯，云鱼啊，云鱼，这是把提梁壶啊。这把提梁壶可能很受欢迎，所以淘宝上有假的啊，我看见过有假的，假的还卖5-6千呢，好贵啊啊。它的把是金属的，这个金属把是靠人工锤叠出来的啊，就是手工一点一点一点点锤出来的，锤完了呢它就要这种糙劲儿。粗糙是一种美啊，细致是一种美，粗糙是另一种美。尤其在我们今天细致的生活中，这种粗糙美特别难得。我们生活的由于工业化的出现啊，我们的使用的这种器具器皿呢都变得非常精致，所以偶尔有一种粗糙感的这种壶柄，你攥在手里心里是踏实的。你看它这个壶盖啊，壶盖上全是皲裂啊，全是皲裂纹，它跟这个提梁的这种粗糙感呢是相得益彰的。这把壶呢是泡花茶的啊，花茶这茶呀有点问题啊，这个南方人都不喝，南方人认为北方人喝这个花茶是一土鳖啊，说你这个茶你搁什么异味，喝的就是茶，你里头搁花还搁茉莉花，多土一事啊。我告诉你啊，这在北京一点都不土。它为什么不土呢？是因为过去北京的水太烂了，北京的水碱性十足啊，北京过去那壶烧完开水那壶里全是壶碱，所以它必须用这种花香去遮这种水的这种苦涩， 所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茉莉花茶。北京的茉莉花茶有非常昂贵的啊，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好最贵的茉莉花茶几十块钱一斤啊，你今天听着几十块钱算什么，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月都挣不了几十块钱啊，你今天工资高吧，你三万块钱那茶叶三万块钱你看贵不贵啊。所以这茶呢就是泡花茶的啊，这个泡花茶的呢它这种提凉的感受呢是一种比较古老的感受。提凉还有一种感受是一种公共的感受，你过去看阿庆嫂开春来茶馆都是拎大提凉壶啊，大号的，这只不过是小号的提凉，是一种感觉。那么这个壶叫云鱼啊，这名字出自苏轼《苏东坡的西江月》茶词，他说呢：“汤发云鱼艳白，盏浮花乳清源。”这是他在这个《西江月》茶词里的一句，我们就取了中间一个词汇叫“云鱼”啊，就是他说“汤发云鱼艳白”呢，是指这个宋代斗茶时候的那种茶汤啊，比较肥润，里头有一层白沫，那时候只要白沫挂杯，你就证明你这茶是好茶。我看一下啊，这把壶叫书香，这书香不是书香门第的书香，书是疏朗的意思啊，香就是隐隐约约的香味。这把壶我特喜欢，这个是宋味十足，所以宋球球也很喜欢，他就过来了啊。这壶是一大喇叭口。我们在这个九把壶里，就这壶嘴是一大喇叭口，不仅喇叭口还往下咧着，这唇还正往下咧着。中间呢有一个玉带，腰横玉带。过去说啊，这个为官啊，腰横玉带，脚蹬朝靴，这是为官之相嘛。这腰横玉带呢，你看这个玉带啊，非常的醒目，使这个壶呢分为了大约在五分之三的这个位置上。它为什么不搁在正中呢？搁在正中不好看，土了。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啊，我教你个审美绝招哈，当你不会布局的时候，你尽可能让它偏离中线啊。你比如说你在这个设计上哈，你有点想不通，那你这条线不管是往上移还是往下移，都会有这个出其不意的一种美学效果。搁在中间当然不是说不可以啊，相对来说比较土，所以它往上移了，在五分之三的这个位置上留下了一个玉带啊，玉带。这把壶呢，我告诉你它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啊，叫断水。我刚才一开始就说啊，左手啊茶道的，你去看看现在茶道师都是左手执一茶巾，这壶用不着。这壶倒水的时候啊，倒水的时候你随时停下来，这个地方不会有一滴水能够回流。你说这不可能啊，不可能，我给你看看啊，我就让你看看，眼见为实啊，我都准备了道具了。你看这碗了没有，让你先展一眼这碗。这碗一千年以上，这是耀州窑的一个大碗，我今天就让它接圣水啊，我们可以让你们看看啊，壶的密封啊，密封。这壶的密封要好，我们顶住出气孔的时候，我们看啊，看到没有密封啊？刚才是壶嘴里那点水出来了啊，这里不会再流一滴水，密封极为好啊。那我们再看看它的出水啊，我们看看它出水，看，我停了，我停了以后呢，你看啊，这是一个餐巾纸啊，你看这里没有任何一滴水。那你说你停得快，那我慢停，我让你们看看慢停的效果啊。看，依然没有一滴水，看见没有？那我让它急停啊，迅速停，你看，这没有一滴水，这就叫断水神器。这九把壶，每把壶都这样啊，都可以断水，这是最难断水的一把壶。那你说这是不是？你有手法呀，你练过呀，我们都没练过，不会啊。不是，一会儿啊，等我嘚不嘚完了以后，天香来给你演示，他肯定没练过啊。任何人不需要练习，你都会这断水，水绝对不会从这个任何一个地方流出来。 那么这是在所有的壶里啊，在所有的壶里呢，这把是最难断水的，因为这大喇叭口咧着啊。我们可以再换一把壶啊，换一把壶，看看它断水怎么样。你们觉得是哪把壶好呢？是不是这把冰壶啊？看着这把壶好像难度最大啊，这把确实难度最大。你们看看它里头是这样的啊，我们看看这把冰壶的断水啊，我们再把这点剩茶倒上。哎，可怜的剩茶呀！好，我也有点怵啊。我们再看看它的断水啊，看到了吧？我还得拿我的，我这看到没有？一滴都没有，看看。像小孩撒尿似的，你看停了，你看啊，没有吧，再尿一泡，看没有，没有啊。每一把壶的断水，不管你是迅速停啊、急停还是缓停，它都不会有这个，都不会有这种回流现象。回流是茶壶的大忌。我们不需啊，把每一把壶都去试啊，我可以告诉你，每一把壶都是一个状态啊。我们已经把两把最难的壶都给你演示了，它的断水功能非常好。那我们再接着看啊，接着看这把叫红裙啊。红裙听着很俗，是不是？像一红色的裙子嘛，就这色儿，红裙。为什么叫红裙呢？你看，它其实这有一红领啊，红领巾似的，它有个领子，跟金属一样的光泽，实际上它身上还是闪红的。这个红裙这个来历呢，是宋人啊王之道的《西江月》，也是分茶。它中间有这么两句，叫“指点红裙劝坐，招呼言贵分香”，这就是喝岩茶的啊。喝岩茶的，这把壶啊，有一绝技，全中国没一个人能做啊。他这绝技啊，这老爷子不让说。不让看，他关着门做的。你们注意看这壶的外面啊，它是那种麻，跟前面那个缠经那个麻是不一样的，它是胀开的啊，胀开的一种麻。这种麻的这种感受啊，你越看就越喜欢，它一定比光洁的这个吸引人。它这个口部啊。它口部涂的这层东西是一层釉，看着像一个金属口。它涂的什么我也不清楚。这老头有点保密啊，他做这个壶的这个手法他不跟我们说啊，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说高兴了，让我们看了一眼。看了一眼以后呢，老先生说呢，这个事希望为他保密，因为这是他祖传的秘籍。那我呢应该信守诺言，我就不能随便在这个电视上说啊。他怎么能让这个壶的外表呈现这种像岩石一样的这种糙面啊？红裙啊，这个也是一种带有晕散的窑变，它跟禅经有一个不同，禅经的这个界限非常清楚，它真的像早上起来在南方的山林中看见的那种。山岚啊，这种界限，这个呢就是像北方的雾气，它是这个雾状的，所以跟那个是有比较的，你一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这把壶啊，为什么就是喝岩茶呢？岩茶呢是红茶类的啊，红茶类的呢是发酵茶，发酵茶就不怕有高温啊，不怕有高温，这种兜着的小口的能盖盐的，都是因为喝红茶所设计的。再看后面两把啊，这把啊叫松风啊，松风太牛了，这一酒窝看见没有？这一酒窝，很多 我们的人啊，一看这酒窝不干，说又怎么磕瘪一块啊，吐了吧，是吧？我这还有一酒窝呢啊，这不是磕的，天生带来的，这酒窝是做的，这壶在软的时候拿手腌，这手感得好，要咱这一摁啪嚓给摁破了，要不然就摁不下去啊。这是黄庭坚的《西江月》茶，其中有一句呢叫松风泻眼心汤。什么叫松风泻眼心汤啊？古人啊烧水跟今天不一样，今天你烧水大部分都玩一随手泡，对吧？没情趣，拿电源一插，一会儿哗大开，然后开始沏茶，吐了。烧水的时候都有一经验啊，这水快开了，声音是这样，你烧着烧着突然那壶就呜呜呜开始响，对不对？到那个声音突然开始收了，声音小的时候这水就要开啊，水就要开。这烧水的声音呜呜的就跟松树林中风过松一个声音，所以古人把烧水的这个声音叫松风啊。你比如你手茶手拿茶碗带松风，那就是说我等着水开，是这意思。我这小茶盏中我给了一句，就是茶盏一握带松风，就是我握的这个茶盏等着这水开。黄庭坚啊，大文豪黄庭坚，他说什么呢？他说兔鹤金丝宝碗松风泻眼心汤。兔鹤金丝宝碗说的就是建盏啊，就我们说的兔毫盏。松风泻眼心汤，松风是烧水的声音，泻眼古人没有温度计，他拿眼睛去看这水，当这个水的中间出气泡了啊，它的过程是这样，是叫虾眼、蟹眼、鱼眼。你注意看，虾米的眼小啊，跟我似的，这个蟹眼就大一点，鱼眼就更大，这个泡越来越大，就证明它快开了。最好的位置在蟹眼，明白了吧？这个松风蟹眼心汤，所谓心汤就是水刚开。古人认为喝茶的时候，这水不能滚开，不能老滚着，那汤就老了，事儿多了啊。将来慢慢讲，这把壶呢是泡红茶的，红茶呢今天很泛泛啊，比如我们最传统的红茶，祁门红茶吧，啊，这是沏红茶的，红茶第一不怕肚大，第二不怕高温啊，红茶。我们再看这九把壶的最后一把。最后一把，这把有点意思吧，跟那些不一样，这壶呢没柄，前面要不然就是直壶，要不然就是急需，要不然就是提梁，它都有柄，这没柄，这这么拿着啊，打开盖啊，这流看见没有，这流敞流，什么叫敞着，敞着冲天嘛，你看那些流啊，壶嘴称之为流啊，它都是有管状流的，这是敞流。它为什么是敞流？它一定有个道理啊。这把壶名字叫山指，山是山木啊，指是松指啊，枝香，它叫欣然山指香。这是披日休的这个一首诗，其中一句叫水煮石发气，欣然山指香，就是把柴火点起来的时候能闻见那种松木味散发的香味，所以这把壶叫山指，它喝什么茶呢？喝绿茶。你想想，我们都说了，该有的黑茶、乌龙、这个普洱、红茶、冰茶啊、花茶都有壶了吧？这是喝绿茶，看见没有？这么大一口啊！它为什么这么大一口呢？绿茶沏的时候忌高温啊，最嫩的绿茶，比如碧螺春啊，都是先搁水后搁茶，这个把热水搁进去。80度啊，不能再高，我这手拿着都得捏着危险啊。就是80度的水不能再高了，把茶捏一嘴往上一放，那茶喝起来那味道是最好的。绿茶第一忌高温，第二忌盖盖啊，它需要迅速散热。你看它除了口部散热，它连嘴部都是敞流替你散热。绿茶不怕这个沏完以后这个降温啊，红茶怕，乌龙怕，所以那乌龙都是兜沿的，这是敞口的，这就是一定有道理。你拿这里的壶里，就这把壶最适合沏这个绿茶，尤其新茶啊。我们 把这九把壶啊捋了一遍啊，简简单单的啊，不能说太复杂，太复杂这节目至少照着仨钟头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九宫壶实际上是在讲壶啊，壶我们的概念都非常清楚，中国人一说壶就叫什么呢？大进小出，对吧？什么叫大进小出啊？这就叫大进小出，水从这个大口进去，从小口出来就叫壶，对吧？那这里都是大进小出，可是你注意看壶这个字啊，是个绝对对称的字，中国字里有一部分是对称的，你比如山字这就是对称的，中间的中就是对称的，田地的田就是对称的，是吧？那么壶它就是对称的，这个按照说文解字说呢，是昆吾元器也，昆吾是指过去那个传说中造瓷器的人。这个壶呢在先秦啊汉以前呢，它是哪儿进哪儿出，这水从哪儿倒进去就从哪儿出来，所以你看的这个先秦的壶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啊，跟这个壶的这个小篆的字体都一模一样，这字多少也是个象形字。那么在漫长的这个器物造型的演变过程中啊，它就一点一点的开始发生变化。它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我们俗称的嘴儿的呢？有壶嘴儿的呢？它是从西晋开始。西晋的壶嘴一开始大部分都是不通的，是个象征意义的嘴儿。到了东晋大部分就开始通了。那么到了唐代壶就比较成型，但它是短流。什么叫短流？就是短嘴儿。长流呢是宋代开始有的。宋代是因为点茶的出现，所以它必须要有长流，让水出来有速度，长流的瓷器才出现。那么至于宋以后，那就五花八门，什么样的壶都有了。我们今天使用的壶啊，从急需这种古老的造型看呢，它基本上都是唐宋造型。提梁壶呢，尽管宋代有了，但是它并不风行，因为瓷器呢做提梁很容易受伤啊，所以提梁壶这种造型到后来都是单安啊，比如有死环的，有活环的，春来茶馆使的那种都是活环的啊，就是两个瓣是活的，松动的啊。所以壶中呢，它从使用的过程中呢有很多革命。壶呢有这个一手抓的啊，一手抓自个儿自用自饮的嘬着嘴儿的啊，你不能说这茶壶给别人用，自个儿嘬着说你也来嘬一口吧，这肯定是不行的啊。但是茶馆那大茶壶是逮着谁给谁倒的。我们的饮茶习惯其实我们都很清楚了啊，讲过很多次，就是唐代是一种习俗，宋代是一种习俗，到了明以后被这个朱元璋下政令叫废团改散，形成了我们今天饮茶的这种习惯。其实这是一场革命。为什么要废团改散呢？就是因为团茶饮起来太麻烦，它不易普及啊，不易普及就喝的人少，喝的人少国家就征不上税来，那怎么办呢？那朝廷就是说我把这团茶废了，大家都喝散茶啊，富人和穷人一块喝，这样的话喝茶的量就大了呢，国家就开始征茶税。茶税从唐代开始征，一直征到1950几年啊，是个非常漫长的一个税种。那么这种专业的啊，是吧，这种泡茶的方式，就搓茶拿一撮茶搁里头拿开水一沏啊，这种泡茶的方式呢，它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月饮。月饮这个月字啊，今天基本上不用啊，你要在生活中能看到，我在生活中只有一次能看到，就是在这个北京的专门吃爆肚的地儿，上面写着月釜，很有意思。月是用开水冲一下的，釜是内脏，爆肚是内脏，严格意义上讲呢，就是在开水中窜一下子，所以他写成乐府。我在北京一家这个吃这个爆肚的地儿看见这俩字，我说这俩字学问大了啊，一般人还真看不懂。乐饮的这种方式呢，革命以后呢，就是明朝就迅速普及，到了明朝的晚期的时候，饮茶变成了一个非常大众的一个流俗的一个风尚，到清代就不用说了，到今天中国人啊，只要是中国人离不开茶，离不开茶就离不开壶，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么多把壶。那有这么多壶摆在这儿，你注意看啊，颜色不一，最深的有近乎于黑的啊，近乎于黑的，有暖色调红的，有这种带晕散的啊，又上面带有这种藻挂的，这种带釉斑的，还有这种明确的腰横玉带的，一条装饰线很清晰的，有敞流的，有细嘴的，有喇叭嘴的。那把这么多东西摆在一起，你会觉得它有点美不胜收。 我们这个价格呢是特别设计的，这个价格很神奇哈、啊。你觉得它里出外进的毫无道理，我告诉你它道理就在这儿。这个架子获过大奖，设计就是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这个盖儿打开。这里当时还补充了这样一把，补充的这把壶呢很有意思，是一个创新。这把壶呢是九宫壶之外的一把壶，叫九加一。因为中国人买东西的时候都希望占一个便宜，这就是你占那便宜。这壶啊叫左右逢源。这把壶呢壶名叫古今啊，出自你听着这词儿好像很俗，其实是出自唐代大诗人元稹的宝塔诗啊。他查的宝塔诗，他其中有一句叫洗尽古今人不倦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重新设计了一下。这壶很有意思，左右都能倒水，叫左右逢源。其实啊就是因为时间所限啊，就是我实在没办法把这个事儿讲得更细了啊。这套东西是我们的精心之作。我一直呢在想哈、啊、1000年以后，我们现在收藏很多东西都千年以前，你比如拿个宋朝的东西就够1000年，拿个唐朝都1300年了。我就想我们现在有365套，如果跨越1000年以后，如果能有一套留在1000年以后，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它能反映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追求。我们毕竟度过了那个破坏文化的那个时期，我们现在有一种文化的这个觉醒啊，有一种自觉的追求。我们除了对文化的追求，对美的追求就日益这个加重。每个人从内心隐隐约约感到哈、啊，它东西的器形之美啊，它的所包含的内在之美，超除了我们过去对物质的一个追求。我们过去就是说，哎呀，只要茶好，拿什么喝都行，大茶缸子都行。今天不行了。今天茶好一定要配一个好的茶具。我们过去有个土话啊，叫柴米油盐酱醋茶啊，琴棋书画诗酒花，说前面都是俗事，后面都是雅事。你看柴米油盐酱醋茶，但你知道吗，俗事中最雅的就是这茶。那雅事的七项中啊，琴棋书画诗酒花没有一项敢跟茶去比。今儿就说到这儿啊，这个说的我嘴干舌燥的，一直没喝上这茶。
猫揭秘官服秀，那今天呢，马先生在节目里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九宫壶。那在我们官服秀场时间，我当然是要来试试这九把壶真的像马先生说的这么好用吗？那今天要以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来试试这三把。那我们先来看看这把云鱼，哎，它是用来泡花茶的。那这是一把提梁壶，它这个提梁呢很特别，是用铜做的。这工匠为了让这个提梁，哎，你看它可以把它拆下来，所以它用手一点点敲的，它这样符合一个力学的原理啊。而且这把壶啊，我知道它有一个秘密，就是你看它表面，哎，没有这个出气孔。其实吧，它这个出气孔呢，你看隐在这个里面呢。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个茶汤浓一点的话呢，你就让这个气孔对着前面，让它这个气对茶的搅动就比较厉害。如果你想要这个茶淡一点儿，哎，就把这个出气孔对着后面。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出水怎么样。收，哎，还真不错呢。这一把云鱼，哎，放边上。再来看看这一把，马先生在节目里说的很特别的千日左撇子 friendly 的壶，就是说专门给左撇子设计的。那你像我要是右手，我这么倒就太别扭，所以我也用左手试试看好不好用。收，说收就收啊，这么一小小的壶嘴。这把是九宫壶里九把壶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把，它叫松风。为什么最喜欢它呢？因为你看它这儿 有意在一个非常完美的表面，他留了这样一个很可爱的小酒窝。马先生就经常说啊，这个完美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得差那么一点儿，什么事儿吧都不能太十全十美了。我觉得这种计划中的不完美呢，也算是体现了这把壶的工匠他保持着一份很谦虚的态度。那这把壶呢，他们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很安静的情况下，你听这一把壶倒茶会有呼呼的风声，就像是在松树林里面有风吹过一样，所以它叫松风。那至于这个声儿到底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您可以买一把自己回家试试。哎，
这个
偷听我说话
啊。这个松风是这样啊，松风这把壶的起名本身松风，如果你去看唐诗宋词里，他提到松风跟茶有关的时候，这个松风是指烧水的声音
啊，不是这个倒茶的。
倒茶的声音也可以作为另一解啊，但是它的最初的声音指的是就是烧水的这个声音，烧水的时候这个呜呜的声响，尤其你的壶不好，尤其那个过去的壶厚，还有那个带水剪的，它声音会更大。那么你刚才讲了半天，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你知道什么吗？很重要的事儿，对，这哪个是搁什么茶叶的？
哦，这个，你让我说一下，云鱼是泡花茶的，对吗？
对。
千日是泡普洱茶的，
对。
然后我们的松风是泡红茶的。
红茶，对。我们这九把壶啊，这九把壶是每一把壶泡对应的一种茶。
嗯。
它是比较讲究的一种饮茶方式，我们过去都是一把壶打天下嘛，什么茶都拿这一把壶。它这种茶呢泡在各种壶里是有道理的，比如这把啊，这把这个左手壶啊，这个左手壶
千日，
千日为什么这个这么大茶呢？它是泡普洱，普洱就不怕泡，普洱茶是最不怕泡的，怕泡的往往是绿茶，高温怕高温，红茶呢怕时间久了啊，你比如松风壶，你泡红茶的时候，它是有时候泡的时间过久，那茶就会苦涩，所以它必须及时的把茶倒出来，倒出来。那么普洱茶一般不怕，所以它糖就比较大，比较大。左手壶是这样，很多人说你凭什么给我弄一左手壶？那我就告诉你，那左撇子凭什么老拿你右手壶？对不对？
就是啊，这才人性化。
对，人文关怀。这件东西呢，确实你说的对，对，这东西是个手工的，
一点点敲出来的，
手工敲的，手工敲的，手工敲的呢，肌理就是特别自由，你看着没有那个机制的那么漂亮，那么光洁。其实我们今天穿着服装已经开始不强调一种光洁了，你看很多孩子穿那个破牛仔裤都是
一个洞
啊，每个洞都不一样，它绝对不可能，对吧？
开个洞
啊，对，所以它这种流行呢，就这种商业的流行，在各个层面都会有的。说得很好啊，
谢谢马爷，
比我想的好。
这个关注我们的官复秀场，
官复秀场，对啊。
您刚刚一直在那儿偷听我，那搞得我太紧张了。
对，
我说的对吗？
对对，很对，这个。这个慢慢就会习惯啊，一回好吃不能多给，只能介绍三把，下回再三把，
慢慢
下回再三把，
对。